你掀开经本，379面，第四行，我们接着看禅宗香严禅师的一则公案，那么此地莲池大师引用了，那么这个四句偈，第一句是“亦即往所知”，更不假羞耻。动容扬骨碌，不多悄然机。那么这是他开悟的时候所说的一首偈，在禅宗呢都称之为偈风。第一句是在功夫成熟的时候，遇着机缘呢，这是大彻大悟了。那么从这个地方，我们也能够明白了，必须要破二障，才是真正的彻悟。如果他所知障还在，他就没有法则悟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他在没有悟之前，就是因为有所知障。烦恼障与所知障啊，两种都是大障碍，必须把这个两样啊都要舍弃掉。那么要怎样破所知障呢？这个秘诀呢，就是一个妄。你能够把所知的忘掉，正是般若经所说的无知啊。无知所知障破了，无得烦恼障破了。你看心经到最后是无智也无德，这二障都破了啊。所以圆满的般若波罗蜜就真的了啊。那么我们今天之所以怎么用功也不能够齐如这个境界，就是二障没破。不但没破，这个二障啊，与时俱增，这个事情麻烦大了。这是修行人应当要注意的。即使是净土待业往生，这个二障啊，越少越好。到了西方，正高品位，二障破了之后啊，这个用功的方法跟我们现在完全不相同。我们现在用功啊，是有修有证；二障破了以后啊，是无修无证。无证而证，证而无证；无修而修，修而无修，跟我们现在完全不相同。所以叫更不加羞耻更不加羞耻，不需要再接羞耻了。修不修呢？照样修你像这个大势至菩萨到了等觉地位了，比香严高明多了 香严这个境界是圆教初住啊，刚刚入流啊，所以是破一品无明这一份法身，他是刚刚到这个境界啊。那么大势至菩萨是等觉菩萨，比他高了40个阶级啊。大势至菩萨修不修呢？还得度摄六根，净念相继啊。他这一句阿弥陀佛每一天还念，那不是不念啊。虽然念这句阿弥陀佛，他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啊，也是更不加修持啊。禅家所谓说修正即不无，染污即不得，这两句话是怀让禅师说的，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读过的啊。他对六祖讲的，六祖问他，你还有没有修呢？修，修正即不无，我还有修。虽然修啊，染污即不得啊，这就是无修，他不落印象嘛，心地清净嘛啊。所以从外表上看他有修，内里面讲呢清净一尘不染啊，真是本来无一物。所以让禅师说了这个话，六祖给他印证，他如是如是啊，你是这个修，我也是这个修法啊。六祖给他讲的啊，说又即所谓断除妄想成正病，去向真如亦是邪啊。诸位要知道，这是到了这个境界才能说这个话啊，没到这个境界，那你要学这个就不得了了啊。这个时候见思烦恼都断了，再要断烦恼，那不就是病了？就好像你这个害病，害病吃药，这是对的。这病好了，病好了再吃药，岂不又是生病了？没病吃出病出来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现在是正在生病，需要吃药；他们呢是病好了，可以不要吃药啊。这跟我们境界不相同。所以人家了，他也不断妄想，也不求真了。为什么？真的已经证得了，证得再求真那又错了，那真上再加个真就错了啊。所以见性以上的菩萨啊，真正要是有修有证，那就大错特错了啊。他们的境界是这个无知有的啊，无修无证，是真修啊，真的真，真正真的了。这个又即所谓从今以后啊，不一天不一地是也，万法也如永断一根啊，与一切法都不怀疑了，不但是法不怀疑啊，佛法也不怀疑，一切如来所说的一切经论，无量法门，许多宗派都不怀疑啊。为什么呢？晓得原来是一桩事情啊，真正融通了啊，这是入了这个境界啊。没入这个境界的时候，的确有烦恼啊，有执着，有分别。到这个境界是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通通没有了啊，这是真正得大自在了。说动容阳谷路啊， 动容，这个注解里面即动容周旋，养骨碌是发挥妙性。这两句话我们还是不甚明了，下面呢这个讲法呢我们就很容易懂了，即所谓左右逢源啊，不知手之无知，足之掏之啊，这一句容易懂了。那么说的再明白一点，就是开悟以后的生活啊，没有开悟以前的生活很苦恼啊，悟了以后这个生活不一样了啊，宇宙观人生观啊，纵然是日生活当中许许多多的应酬啊，都非常之快乐啊，动可以说是动作，容是容貌啊，这是表现在生活之间啊，阳就是展开啊，我们现代的话讲开放啊，骨碌是个比喻啊，所以说古道啊，啊古道是什么呢？过去无量劫来诸佛菩萨所走的这条路啊，也就是诸佛菩萨的生活方式，他也得到了啊，跟古佛事先在这个世间没有两样啊，所谓是游戏神通啊，这句话好懂啊，他在我们这个世间是游戏神通的。那么这也就是说，相言在昧悟之前是业报之身，跟我们一样的。被这个维山大师问了一句话，始终答不出来。这是凡夫啊。那么他的善根福德深厚，因缘又好，那遇到了真正的善知识，他也真肯发奋，真正肯依教奉行，他才有彻悟的一天呐！啊，实在说这些理论方法，我想我们不少同修都知道了。啊，现在所欠缺的呢，功夫啊，相言苦行这一段功夫，就是他开悟的因素啊！啊，我们今天就差这一段功夫啊！啊，这个功夫是真正做啊，做到忘我，做到忘尽啊，也就是净宗里面常讲的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。这个不是说叫你不要身体了，不要世界了，不是这个。心理上不要再牵挂了身心世界了。啊，到你丝毫牵挂都没有了，恢复到六祖所说的本来无一物，这就对了。那就是相言的境界了。啊，本来无一物，烦恼障没有了。 所知障也没有了，烦恼障也是一无，所知障也是一无。啊，是非人我一切境界都在心里头，都是有，都是有，啊，把这个统统放下，啊，然后你处事待人接物啊，就是发喜充满，从内心里面生出来的喜，啊，此地所讲这禅宗的话了。左右逢源，头头是道啊！啊，真如本性在哪里？六根所接触的，无一不是真性。啊，看出来真性的体相作用，就展示在我们面前。啊，眼所见的，耳所听的，啊，身体所接触的，全是真如本性。这叫明心见性。我们念佛人把这个境界称作理一心不乱，啊，思一心不乱是得到定，啊，得到定呢，就是这些妄想执着啊，它不起现行，并没有断，啊，不起现行。不起作用，啊，那么到了理一心不乱了，这个烦恼确确实实没有了，就是妄想执着完全没有了，啊，也就是此地第一句讲的一切妄所执，啊，没有。啊，所以这个时候啊，此地讲的手无知足套之，是形容他的快乐啊，发喜充满，啊，不多悄然机啊，悄然机底下解释啊，为虚无即灭，湛如或沾，这是。佛在许多大乘经论里面常常说的，啊，常常说的，不会的呢，就把佛这些名相啊执着在，啊，那就叫堕落里头去了。譬如我们净宗讲的理一心不乱。你天天念佛，一面念一面老想着理一心不乱啊！我要怎样证得理一心不乱？这就是你堕落在理一心不乱这个名相里面去了啊！能不能得一心呢？不能够。哎，你有障碍了。啊，说今涅槃天一大明悟，十方世界基于身心，如非琉璃，内外明彻，故不多也。啊，这是真正的起入。啊，也就是起心论里面所讲的，立言说相。立名字相，立心缘相，啊，心底真正得到清净了，与一切万法合而为一，啊，像这个河川里面的水流入大海，啊，与百川之水呀合而为一了。这才是真正的切入啊！我们今天学佛可以说最大的障碍就是戒心啊，本来没有戒心，戒心是自己的妄想执着啊，自己一定在那分别是非，分别人我 啊，画了许许多多的界限，所以作茧自缚啊，没有人喜欢你啊，是你自己制造的啊。你自己不把这个界限打破，任何人没有法子帮你忙。啊，诸佛菩萨不能帮助我们断烦恼，啊，不能帮助我们破执着，啊，所以破一切分别妄想执着，这是自己分内的事情，啊，所以会用功的人，他在这上要用功。啊，不会用功的人在名相上用功夫，啊，在教条上用功夫，那个没用处的，啊，那是不会有成就的，啊，真正有成就是要用心地功夫，啊，这个心地功夫里面，我们修净宗的人特别提醒同修啊，清净心。清净心啊，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处所，顺境逆境啊，如何能保持自己心地清净，这就对了啊，心地一年比一年清净，一月比一月清净啊，这是叫渐修啊，逐渐逐渐的往这个明心见性这个方向这个道路上啊去走啊，假如我们这个心不清净啊，这个是自己要认真反省啊，云了凡之所以非常了不起值得人尊敬的，就是他肯真正反省，他知道他自己的毛病啊，所以他能够改过自新，改造命运，有那样显著的成绩啊。我们今天没有法子，就是自己有毛病，自己不知道啊，别人说出来，自己还要辩论啊，还要掩饰，这个很糟糕啊！啊，这个是古来祖师。这种人就是佛经里面所讲的一禅体，所以一禅体就是没有善根，没有救啊，至少这一生当中没救啊，所以惭愧也是佛门真实的善根。那么下面这个抄里面呢，就把它归纳起来啊，以这个理论呢去推想，这言前确造啊，这个文在378面倒数第六行。啊，倒数第六行最后一句，啊，言是物言，却是喜鹊，啊，喜鹊在物言边上啊，在那里叫，野外松声，啊，一闻一音，一草一叶，莫不言扬妙法，古法道心，宽清净佛土，啊，这就是属某一类。根性很利啊，修学如理如法，在我们这个世界也是六尘说法啊，何况西方极乐世界呢？好，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啊，379面抄啊，看这个抄，这是大师假设一个问答。问：教中甚说法，甚默然，二不偏废也。 今水鸟树林研发无已，在游动无尽。这是假设，有一个人呢这样提出来，这个说法一天到晚说的，这个听的时候也会听烦了。西方极乐世界说法从来没有中断过的，日夜都说，六尘都说，那佛也说，菩萨说，一切都说，这到那个地方有点受不了了啊！所以想到了我们这个世界，释迦牟尼佛当时在世的时候有说法，也有停止的时候，默然的时候，就是不说的时候啊。他这两种并不偏废，现在西方世界这个说法不停止，我们到那里去了，想静一静都静不下来了。在底下叫大，大本文，其余文者这读文之，其不余文者这读不文也。这即用随心，即动即静。这个《无量寿经》里头讲得很清楚，很明白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西方极乐世界的说法，就像我们这个地方的无线电广播一样，你想听随时拨到这个频道就听到了，不想听关起来就好了嘛。我们这里还要来个开关呢，还有麻烦呢。西方极乐世界不必要啊，随时想听什么经就能听到什么经啊，听累了不想听了，静一静呢，这声音就没有了啊。什么时候再想听的时候，这又来了，还正好还接着上面，并不是当中漏掉一段，不是的，这个妙啊啊，这个世界才是真正的美好的世界啊。底下一段呢，称啊，称理则自信理智交融，是风树意。我们看下面的解释，理含万法如数。智州法界如风，智于理敏，理虽智显，然而风树各不相知。理智原无二本，百千种曰不是风作，不是树作，人者心作。这一段文下面有注解啊，《演义》里这个注解，我们再看注。注解里的第一句呢，就是说理含万法如树，树啊有含藏意，因为树有枝、有条、有叶、有花、有果啊，所以说树啊里面就含藏着枝叶花果啊，把这个树啊比喻作离体。就是真如啊，离体，离含恒沙功德，俨然就好像树一样。真如本性里面含藏的性德是无量无边啊，绝对不是树能够相比的啊。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道场说也不能够相比，只能够比喻一个方法，说故云道场说也。至州法界如风，风有周遍矣，无处不到。再小的孔，风也会透过去。也会透过去。在大陆，大概长江以北吧，有一句话说，冬天呢，冬天风很大了，所以真大的岩呢，有斗大的风。过去中国大陆的房子，这个窗户啊是用纸糊的，没有玻璃。纸糊的窗子，真是一个小孔的，这个那个小孔里就灌风，那里就灌风，很大的风就灌进来。所以啊，我们知道这个风啊，是不是无孔不入？所以它有啊，无处不到啊。有周边之意，故云色无边故，般若也无边。色是讲色相，色相无边，虚空法界无量无边的国度，既有这个国度了，必然有风。风从哪里来呢？风从心动来。诸位想，不动就没有风，一动就有风。所以动叫风。至于离明者，明就是相应，就是相齐的意思。如至其如理，如如之至，其如如之理，理与智是一不是二，正相水如交融，分不开哪是智哪是理。是在讲理是从体上说的，智就是这个体的作用，本体的作用，这个就是智慧。如果本体迷失了，它起的作用啊，就是妄想执着，是把自己的本体迷了，悟了的时候起作用啊，就是如如之智啊，如如之就是般若智慧。下面这比喻，如风之吹树啊，而无疾，没有痕迹，找不到痕迹。理虽至贤者。如如理，应如如智方显。如如理就是真如本性。如果没有如如智，这个理，真如本性在哪里？你不晓得，找不到。有了如如智啊，就像前面所说的，人家是头头是道，左右逢源，没有一样不是的。没有入这个境界，决定见不到。别人头头是道，咱们是头头非道。 人家是左右逢源，我们是左右障碍。物如就是华严的离世无碍，世世无碍，没有物如，处处成障。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，一接触都是障碍啊！迷了就要障碍，就生烦恼啊！悟了生智慧，一接触就生智慧啊！你看六祖所说的啊，我们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心里面是常生烦恼啊。他跟五祖说，他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。我们看了这句话很惭愧啊，我们常生烦恼，人家常生智慧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生智慧啊，也就是说他确确实实达到了左右逢源，头头是道。所以这个如如之理呀，一定要因如如智才能够透出来。如树枝因风而有声，然而风不知树，树不知风啊。风树各诸自为，所谓各个不相道，各个不相知啊，这个意思。佛在法华在三论里面呢都说过啊，华严经上讲，譬如长风起，遇物显鼓扇，鼓扇就是风吹到它了，它也会发音声。各个不相知，一切法如是，也就是《法华经》里面所说的诸法诸法位，诸法就是一切法，个人自己住在自己的位置上，称为诸法诸法位，世间相不灭啊，世间相不坏不灭啊。为什么呢？各个不相道是各个不相知啊，完全是真如本性里面变现出来的，自信其用。这个意思，如果诸位要是听不明了，我们举一个例子，大家好好的想想，你就会知道了。这个真相啊，多少能够体会到一些。我们现在看电视，这个电视现在是非常普遍了。电视里面所有那个影像，怎么组成的？一粒一粒那个微粒组成的啊，一粒一粒组成这个画面呢、啊。这个画面每一个微粒啊，这个微粒在它的本位不会到那个，那个一粒也不会到这个，个个不相知啊。哎，不管你画面怎么变，它还是个个不相知，个个住它自己的位置，一点也没有变动，就仿佛是这个情形啊。尽虚空变法界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森罗万象就跟这个原理完全相同啊。所以经上跟我们讲的不来不去是真的。你以为啊、哦，我从家里到讲堂来了，哪有这回事情啊？你认为你从家里到讲堂来，这是迷呀，你没有觉悟啊！你要是觉悟了， 从家里也没出门，啊，讲堂也没离开，这个妙啊！啊，这什么什么真相是什么呢？楞严上说的，当初出生呢，当初出现灭尽。啊，你要是不能够体会，你再想想电视荧幕上那个画面，就当初出生，当初灭尽，个个不想到，个个不想知，就是这么回事情啊。所以你有智慧呀，你才能看出它的真相。它的真相是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不垢不净啊。这是说破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整个是自信的妙用啊，尽虚空变法界就是自信妙用啊，是妙极了 啊。造一个小小的荧幕啊，我们看到都还美不胜收了啊，对，非常之喜爱了。你看这造成整个这个大宇宙，那不是就更为奇妙了啊。事实真相啊，确实是如此，所以理智一本无二啊，是一不上啊。前面说过啊，是理外无智，智外无理啊，它是一不上啊。一就是真实，所以叫一真法界。怎样去如呢？那就你看，你念佛几十念到理业心不乱，就入这个境界了啊。这个境界就是你亲证这个妙境的。虽然亲证这个妙境还是在眼前啊，并不是离开眼前别有一个境界出现，不是的啊。所以其如之后啊，看山还是山，看水还是水啊。但是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心理上的这个受用啊，是大大的不同了啊。从前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，有障碍，不自在；现在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，得大自在，毫无障碍了，这就不相同了啊。末后一句啊，是解释然过不相知，非是言其本二啊，不是说它本来是二，因为它本来是一。它不是二，乃引起自然交融，由不假造作，天然融会一啊。这一句很重要，我们今天很多修行人勉强把它交融，这个是没法子，融不起来的啊。一定要出于自然啊。我们今天讲建立个僧团啊，四个人以上人共修六合经，勉强凑合啊，这不自然呐 啊。什么时候自然呢？大家都得到清净心就自然。心里面没有分别执着妄想，这个就自然了啊。还有执着，还有分别，那是勉强凑合啊。纵然在一块，每个人自己都克制自己，这不是自然的 那么诸位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你才晓得为什么一个僧团祝福如来护念，龙天善神拥护，这四个人在一起，他不是凡夫，圣人嘛，心里面离开一切妄想执着，是圣人，不是凡夫。所以上于诸佛菩萨感应，下于一切龙天鬼神也起感应，是这么一个道理。所以这是勉强学学不来的啊！要怎样学呢？要从内心里面去学，心地功夫啊！连了凡四训讲改造命运，都是从心地里面求啊，从内心里求，那真是内外俱得了，没有一样得不到的。佛是门中有求必应，因为向外持求啊，是得不到的。纵然得到的，那是命里头有的，命里面没有，怎么求也求不到。